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十三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啊？为什么这个不一样？OK， 好，我就照 PowerPoint 这个来读。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重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一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我们这些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好，今天的信息是柔和谦卑的心。
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过两天我就在双湖教会服事期满一年。今年记得我去年来的时候，双湖教会喜事连年，有水义跟慧莲他们家庭孩子的喜事，还记得吗？还有贞观跟 Sabrina 他们有宝贝的女儿降生在他们的家庭里面。一年以后双湖教会又有双喜了，很快呢陈默跟 Alison 就要结婚，Jeremy 跟家芳在十月的时候他要迎接新的生命。真的是神的恩典，使我们的双湖家庭是蛮有盼望、蛮有喜乐这样子的爱的家庭，我们在一起来庆祝。这个不是考试，这是提醒。请问你们问一下，你们这一季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哎，不错，效法基督啊，效法耶稣基督啊。我曾经提过在没有开上，好像 OK， 我那边 OK， 好，谢谢。记得我在年初的时候有提到，这整本新约的圣经里面有两处提到我们基督徒的蜕变。也英文是就是 transform， 一处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还有另外一处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两处都告诉我们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要改变。这改变要改变成什么样样式里面，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就是要一生一世的我们来像耶稣基督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做的事情，就是效法基督。我们如何效法基督呢？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有提到，这是耶稣说的，这很特殊，这个经节很特殊，因为我们讲到效法基督，很多的时候都是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像效法基督，很少有经节耶稣自己说你要像我，要像我一样。这个经节像我一样，像什么一样啊？在这经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去来读，就是马太福音，刚才我们在启英文的时候读过，我们再一次的读，一起来读。还劳苦担主，这个经文大家很熟哈，也蛮喜欢的。这经文的这是个应许，他说还劳苦当重担的人，谁没有觉得你的生命有重担？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常常有不同的重担，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哪一个人讲说他没有重担，这很有福气的。但是我们老实说，很多人很有重担。他说这个是一个应许，他说来到我这里的，我就是你们安息，我就是你们安息。假如是耶稣是普通人的话，这句话不靠谱，但是耶稣是神，他说的话一定成就。我们都很熟嘛，所以我们也会常常讲，我们也常为人祷告也是这样讲。但是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常常也自认是这句话，来到教会来把我们的重担就交给耶稣，结果你会感觉到很奇怪，回去的时候这个重担没有比较清醒，没有比较，这个重担还拿着，就感觉是说我们来到教会好像带着重担来，又带着重担回去，怎么回事呢？耶稣讲的话是不是有问题？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可能只有我，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都知道这句话，都知道这句话怎么讲，但是怎么好像有时候没有经历到，我不敢保证是每一个人都没有经历到，但是有些很多很多的时候我没有经历到这个神的应许，为什么好像没有落实？我们要注意看圣经的经节，我们要看圣经的经节的时候要前后文要看，不然的话我们落实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要看下一节，下一节怎么说呢？下一节说，他告诉我们不单单要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还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你注意看二十九节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要斜向耶稣，斜向耶稣，要向耶稣的什么？在那边讲说要像耶稣的什么柔和谦卑。在后面那一句话也要看， 他说如此你就能够怎么样安息，前面还有一个字叫什么，心里得安息。我们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将重担就把重担就交给耶稣基督转身就走了，不去管这个事情了，不去再应尽的责任。神从来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儿子很烦啊，我就交给神，我钱不够用，我就交给神，我都不管了，反正交给神，这神的应许都会把我重担拿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苦水吐露给神，然后呢还没有听神给你回应就走了。我们实在是不清楚这句话什么叫做安息，神要赐给我们的什么叫做安息，这安息的应许到底是什么。这安息的应许刚才那句话很重要，叫心里得安息。那什么叫做心里得安息呢？是什么意思呢？重担，你们都知道重担不是来压垮人的，重担是压垮那个人的心的。我举例来说，我在过去我还没有全职服事以前，我还是在上班的，我可能是我在上班，我还是像个人每一个人上班这样子的忙碌，那我还要加上教会的服事，我很负责的，教会的服事很多，我都是做一些人家不愿意做的，就是我想去做，我还去中国的宣教这个样子的忙碌，我从来不会觉得这是重担。但是最后的几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改变了，我们公司老板大老板换了，所以那时候我的老板，我上面的老板就开始要求我们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原来是都会被得到赞美，会得到一些这个奖赏的，最后他们这些都取消掉，只要我们去做。这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觉，突然间觉得一样的工作，我突然觉得这个重担压得我受不了。然后呢，我就向神祷告。我向神祷告，我甚至祷告说我不想做了，我不想做了，我想要放弃了。但是神说你时间还没到，但是神很奇妙地告诉改变了我一个对我老板的看法，我对我老板的看法就改变了，我的心里对他的改变，我觉得这个原来的重担就完全的不一样了。这就是这句话，我心得安息，我事情没有改变，但是我心得安息了。我继续的挑起那个重担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这么重了，而且是清醒。神不是要把我们的重担拿走，乃是要到神的面前，要对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心意更新，我们的心态要被改变。我们心态改变以后，我们的问题是解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而这个重担就清醒了。心怎么样去改变？这里说要像耶稣，要像耶稣一样，哪一点一样呢？他说要学耶稣的柔和谦卑。柔和，柔和这两个字和其他的经文的用这个字的比较用的比较多的翻译是温柔， 讲到温文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马太福音八章，里面讲到，不是八章，是马太福音的八福，讲到八福之一很有名，大家都知道，叫做柔和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因为他必承受地土。温柔就是这个字，跟温柔和是同样的原文的字。讲到温柔，我们就会想到这是人的个性嘛。有些人生下来就比较温柔啊，讲话就轻轻微微的，像我太太啊。有人生下来就比较刚强啊，像我一样啊。那是神不公平啊，为什么呢？神说温柔的人必承受土地，那我就没有混了。难道天生的温柔的人才可以享受神的祝福吗？温柔这句话，这个字，这两个字要出现在圣经的另外一大家很熟悉的是哪里呢？就在上面有写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能一起来念圣灵所结的果子好不好？仁爱，圣灵是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温柔，就在这里面。温柔就在属灵所结的果子里面。什么叫做属灵所结的果子呢？我们要想想看，什么叫仁爱？属灵果子里面不是第一个讲仁爱吗？属灵的果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本来是没有爱人的心，但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改变了，他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了，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借着圣灵的大能，变成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转变成为爱心的人，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啊。一个人很容易忧伤的，想到什么事情就是很容易忧伤，但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心意更新的变化，变成一个很喜乐的人。一个人本来很喜欢跟人家吵架，讲什么就跟人家杠上，但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心意更新，变成一个和睦的人。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天生的，是借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改变了。那什么是温柔呢？温柔不是一个个性，是圣经讲的温柔，不是一个个性。这里讲的不是个性，因为个性的话，神很不公平。神不是你的个性，是借着你的生命的改变，顺服圣灵，要改变你。那温柔到底为什么要列在这里呢？温柔就是在上帝的手里要柔软的，要柔软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上帝的手里，你要可以被塑造的，可以被改变的。你在生命当中有很多所做的事情不讨神喜悦，当神在修剪你的时候，你不会说不要，因为你心是柔和的，愿意被塑造，愿意被改变的，愿意被圣灵来更新的。这个愿意被塑造，这个愿意顺服圣灵，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这就是柔和。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他的样式，什么样式呢？我们再讲一次，柔和谦卑。啊，谦卑是什么意思呢？谦卑的意思是使他，原文的意思是使他降低， 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垂直式的降低，越低越好，越更是趴在地上。这原文有时候是解释成趴在地上，就是谦卑的意思。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耶稣，我们想学耶稣嘛，我们就想到耶稣，他既然要向他学，耶稣怎么做？耶稣做的事情就是他是降世为人，这个就是谦卑的方式。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跟神是相等的地位的，但是他倒空自己，谦卑的起了奴仆的形象，能够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来到世界来，既然是来到世界，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经节里面这一个神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样式，垂直的谦卑的样式？我请问你们，耶稣基督的地位有没有改变？当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的时候，他还是神，他的地位没有改变。还记得耶稣基督还做一个很谦卑的事情，就是在为门徒洗脚，记不记得？当他洗脚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动作呢？他跪在屈到人家他的门徒的脚前为他洗脚，跪着甚至是趴着，这样子的谦卑的来服侍他的门徒。我请问你们，当耶稣基督这样子做的时候，他老师的身份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看到，因为如此，他才能够接触比他地位低的人，才能够帮助地位低的人。耶稣基督降生世上，是让我们他能够考虑到我们世上的软弱，他就能够接触我们世上的软弱。当他升天的时候，现在在天上的时候，他能够了解，可以那个了解我们的软弱，为我们带到。这就是谦卑，谦卑使我们，这个是谦卑垂直式的降低，使我们能够赢得比我们地位低的人。谦卑不是一股软弱，谦卑是一个大能。当基督在十字架死在十字架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们看看，你觉得他有没有能力差遣天兵天使来把他从十字架救下来？有没有？哎呦，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他不去做的。要去做一些事情哈，你能够做，你肉体很想做，但是因为顺服圣灵的关系，你不去做是比较难一点。你可以做，你可以做，但是你就为了其他的好处你不去做。这种控制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比你那个你做出去的能力还强。这个就是谦卑。谦卑不是一个软弱啊，谦卑是一个大能，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大能。谦卑是一种大能，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学，我们学怎么去学？我们要向我们自己而死，向神活，向神而活。谦卑这句话很有意思哦，谦卑这个原文在路加福音里面翻成什么？把它退回去。OK， 谢谢。谦卑还有一个字是翻成路加福音三章五节里面翻成削平。那我们看到这个经节，你们就想到施洗约翰。这个经节里面是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来为基督做什么？预备道路的，来修直 修筑修筑道路的，来预备做主耶稣基督来做的事情，来预备呢。他这句话里面就讲到山区山窟是吧？山窟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那个凸出来的要怎么样？要削平，要凹下去的要填满。削平就是这个原文的字是谦卑啊。啊，谦卑就是把我们人生的生命的棱角削平磨掉。施洗约翰来到世上是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是来预备人的心，是重生得救人来讲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来削平我们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我们要我有提过是什么？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自己当活祭是什么意思？记不记得？是讲说我们要为自己死，然后为主而活。为自己死是什么意思呢？为自己死的意思就是为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要削平，我们要为他，我们不要再有老我的习性，要被老我的习性，要被神来削平。这就是谦卑。谦卑还有我们刚才提的是谦卑是垂直式的，现在谦卑还有一个还有横向线的，这个叫什么？推让。罗马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推让，就是讲到爱弟兄要怎么样，彼此亲热，恭敬的人要彼此推让。彼此推让是什么？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个人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他也是一个校长。当他上台的时候，前几的师生，因为他这个人是太好，太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很好的一个老师，所以全体的师生看他进场的时候，他们都全体就站立来欢迎，鼓掌欢迎他。你知道吗？当他走进来的时候，他看到大家都在鼓掌欢迎他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就站在旁边，让他在后面随行的这些老师们就往前走，他自己就在拍手。但好像是他跟会众来欢迎这个是他们后面来的这些老师，这个就是推让。这个是推让，就是把他自己的荣耀谦卑的让给别人，这是平衡式的。就是你在好像在排队的时候，你就是让人家插队一下啊，这个就是推让。你在排队的时候，然后通常都是怎么样？你好不容易排到前面，然后后面人插队，你就会生气，对不对？但是你推让的意思是说，我让你插进去，这是谦卑的表现。以前大男人主义，你们听过吧？这我以前也有患有这个问题。我们在走路的时候，那个像日本人那个大男人主义，都是走在前面，那个太太跟小孩子跟在后面。那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他说 gentleman 是什么意思啊？帮忙开门。而走在前面的时候，你要替人家开门啊，你不能一直走在前面，你要记得让给别人后面的人，这是谦卑。但是谦卑我们很容易做这种事情是假谦卑，你有没有听过假谦卑？爱不可虚假，事实上一样的，谦卑不是虚伪的谦卑。比如说你在我们都是很多人都是上班族的人，你在常常有加班的机会，哇，那个加班很辛苦啊，这个还有出差，我都听到很多人很辛苦，都是把自己原来的时间都 都奉献给公司了，然后呢啊，做得很辛苦。礼拜一老板就跟他讲说，哎呀，你做得很好啊。你怎么回答？通常你说你怎么回答，你通常会是什么？只要中国人的话会讲一句话说哪里哪里，换成英文的话是叫 where where 那到美国以后我就学会了不能用 where where 了，对不对？我就学会什么 it was nothing 你们会不会用？你们曾经用过吗？ 我常常用这样啊，老板在恭维我的说 it was nothing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 nothing 呢？哇，你做的苦哈哈的，对不对？做了半死，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假谦卑呢？您可以告诉你老板说，有时候你要告诉他，你很高兴，你看到我所做的事情，你很看到我所自信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很高兴为此付出很多的努力。你就不需要讲说 nothing 啊，对不对？所以人赞美你的时候，这最容易看出来我们是不是是不是有谦卑，或者是有自卑，或者是骄傲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哈，我会觉得人家在赞美你的时候是觉得很尴尬的事情，对不对？那当你接受到应有的赞美的时候，你不需要表现刚才讲的说 it was nothing， 他应该是说你刚才讲的就是你要也 appreciate， 谢谢他的欣赏，因为你确实有这样做。但是我们要避免，我们要避免这种炫耀自夸这种态度。所以我们可以检查自己哈，当我们有看到我们有做到很好很有成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在跟人家面前在讲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吹牛的，还是炫耀的，还是真正的来表现出我是真的是很引以为荣？引以为荣不是骄傲的意思哦，这个是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工不管是工作场所也好，特别是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要认出来我们这个都是团队的成就，不是个人的成就。因为我们在教会服事很多时候都是团队的服事，对不对？当人家在赞美你的时候，他对大家讲说退去问你今天做得很好啊，退去，那大家会他马上就讲什么？没有，这是大家的功劳，对不对？这就马上就想到大家啊，这个就是谦卑的这种表现。真正的谦卑的人是说关心去赞美别的人，关心赞美的别人，不是在专注我们自己的成就，不是来我们人假设能够认定我们自己的这些所有的成就都是出自于神的时候，我们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就不会自夸了，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些所说的事情都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主的能力，在主里面凡事都能，但是离了主凡事都不能。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因为荣耀要归给神。这是谦卑，是真实的谦卑。谦卑的相反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谦卑的相反是什么？骄傲，对不对？那骄傲跟自卑是一线之差。有人说自卑是骄傲的妹妹，我不晓得有没有听过。那为什么呢？人哦，不是太看清自己造成自卑，就是太看重自己变成骄傲。谦卑记得不是自卑。很多人误解谦卑的特质，他认为谦卑是意味着要看扁自己，把自己看扁，然后这样子恭恭维维的，那个就是谦卑。不是的，他不是把自己看小了，他不是 这种看自己看小的，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谦卑，这个是自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神的面前都是宝贵的，都是同样的耶稣基督的宝血用重价赎回来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宝贵，都是重要的，你哪有一点在神的面前不重要呢？既然在神的面前重要的话，你难道要看清自己吗？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但是 C.S. Lewis 是很有名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文学家，他说谦卑不是小看自己，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他还加上一句话，乃是少看自己。这就很奇怪，什么叫做少看自己？少看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不要时时刻刻的只要考虑这自己啊，我的样子，别人怎么看你啊，老实说，这样的生活是非常可怜的。这种生活只是为别人而活的，自己的生活的各种方式，我一举一动，好像都是在人的眼光里面，根据人的眼光里面去存活。是，就 C.S. Lewis 就是这样说，他说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太专注自己，不要太专注自己，而且要把你的注意力就放在别人的需要上面，把你的焦点放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面，还有你手上应该所做的任务上面来做，并尽力的而为，如此就不会不专注自己有多么的伟大，或者是自己有多么的渺小。有谦卑的人是将所有的全神贯注在神如何为神而活，全神贯注的来帮助别人，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所以谦卑人是一个自由的人，谦卑人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他不需要为别人而活，他不需要在生活当中要在人家的要求，这个人的要求的这种压力而活，他不需要假冒为善。我都有提过，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会假冒为善，他不需要这样做的，他不需要与人增进，他能够过一个真正的自己的生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是最好的，神给他的恩赐是最好的，他只要在顺服神的旨意，按着神给他的恩赐尽力的去做，去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在你想不想这样子生活的人，这样子谦卑生活的人，他在患难中也可以喜乐的，他在患难中能够处然有安息的心。在患难当中，罗马书第十二章三节不是这样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过于所当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你们的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合乎为中道。所以一个真正谦卑人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过着一个合乎中道的生活。我还有一个最后用这种比较实际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谦卑是有方法的可以学习的。这个是一个积极的操练的方法，就是在操练什么叫做不要看自己过于当过的当看的，就是要什么受教的心。谦卑的人他要承认他知道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知道所有的事情，他可以在别人的身上去学到东西的，也可以学到新的知识，学到从家人也可以。我孩子长大的过程，我以前是教孩子的，然后后来现在长大，我是在孩子里面学他要教我一些我没办法得到的东西。我这个就我们在从我们的周遭的人 都可以向他开我们的心来学，向他学习。让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让你的同事、你的家人、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认为他会看到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他会觉得哦，他可以提供你一些事情给你，免得人家会觉得你是很顽固的啊。你知道说一句，讲一句话，他说我知道了 OK， 那让人家知道就说哦，你既然知道，我就没有需要给你提供一些意见。甚至我们是在某一方面的这个专家的时候，我们也要承认自己还可以学习，还可以从旁边人学习。用我的例子来讲，我应该在你们当中应该是学习圣经最多的人，那应该说是要做教导的人，但是我还是在你们身上学很多。我常常在你们的聚会当中、查经当中，哇，我说呀，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们的经历太好了，我在学习。因为我们是一个要承认我们自己这一生是一个生命的学生，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特别是在圣经上面，我们要特别的谦卑的学习，因为圣经的丰盛的智慧从上而来的这些生命的道理，我们要谦卑的去学习，因为学不完的，它太丰盛了。所以我们要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要愿意的心，这个愿意的心就要先从于我们谦卑的心，愿意来读经，愿意来上主日学，愿意来参加教会的所有的聚会，都是有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受教的灵，使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家庭里面互相的鼓励，互相的联络，当作肢体，互相的学习，一起来效法基督，柔和谦卑的心，行在神的旨意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